可福音第三章，马可福音第三章。
那这一章的题目是勇敢行善遵神旨，勇敢行善遵神旨。那这一章啊，实在非常宝贵啊！我反复的看，真觉得是我们应该效法的。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六节，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样的勇敢行善。我们知道安息日对法利赛人来讲，他们是遵守古人的遗传，是守安息日，但是他们守的是外面，守的是外面，守的是这个日子，他们心中没有主，他们也不懂得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，而不是这个人是为安息日预备的，所以他们处处在安息日挑主耶稣的毛病啊，好为了得耶稣的把柄啊，来控告耶稣，来害耶稣，来把耶稣治死。但是耶稣面对着这样的反对，许多人来亲近主，许多人跟从主，许多人听主的道，都高为的主，其中呢也有人就是法利赛人，就是文士，就这些个人，他们虽然也跟着主，虽然也来听主的道，但他们的目的是窥探主，是来控告主，他们根本不能蒙恩。所以这个第一段里面，第一节到六节，我们看看耶稣又进了会堂，耶稣不止一次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常常是进会堂，因为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每逢安息日犹太人要在那里 有盛会有聚集。耶稣又进了他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这是一个病人，这是一个痛苦的人，这个人他一只手能够动，枯干了，那就说明他这只手根本不能动，他不能做事，他也不能够工作，是很痛苦的。那么这个人呢就在会堂里，说明这个人他渴慕主，他知道认识自己是个病人，枯干一只手一定是医生治不了的病，没有办法，好像这只手已经死了一样，血液神经都不通了，他等待着主耶稣来医治，所以他就在会堂里面，他在会堂里面。所以是耶稣又进了会堂以后，这个人就面对着耶稣看见了，这里有一个人是枯干了一只手，明显就等待着耶稣来医治，也只有耶稣能医治他。我们知道手枯干，在旧约王上第十三章讲的耶罗波安为什么手枯干，他也是忽然间手枯干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那个神奉命来责备他，来提醒他，来警告他，他不听，他要捉拿神人，结果忽然间他的手就枯干了。所以手枯干往往是因为罪，因为罪。后面我们知道根据马太福音，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，就说明这个如果安息日有一只羊掉在坑里，难道你们不把它抓上来吗？不把它拉上来吗？所以这一个人枯干一只手的人，就好比一只羊掉在坑里一样了，陷到最终不能自拔，手他自己也救不了自己，自己也帮不了自己的忙，可能还需要别人来帮忙。所以枯干了一只手，他就在主的面前。底下第二点，众人窥探耶稣，这个众人就是不少人吧，就是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窥探主，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是渴慕主，不是想得主的医治，更不是想听主的道，而是窥探主。窥探什么？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你治病不治，你是不是医治？如果你医治，那你就大罪大大大大大的不对，大错特错，那你就犯了安息日，犯了安息日，那么说明耶稣就犯了摩西的律法，就违抗了耶稣的摩西的律法，他们就可以给耶稣定罪，他们是这个目的啊，就在看着呢，窥探，窥探就是在旁边，在暗中啊，在窥探着主，看看你安息日你是不是犯这个安息日，你是不是治病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稣，是要害主。所以许多人呢来到主的面前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有的人来求主，有人是来渴慕主，有人来就近主，有人想得医治，但是有的人是窥探主，有的人是控告主，就这么一个场合。底下我们看第三节，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耶稣明明知道现在是安息日，如果你在安息日治病的话，那你又触犯了这些法利赛人，也会有什么好处？顶多就是叫他们得到把柄来害主。耶稣明明知道，但是并没有惧怕，没有畏缩，没有胆怯，也没有 偷偷的暗暗的就行的神迹吧。耶稣是怎么来的？叫这一只枯干手的这个人叫他起来，起来，而且站在当中，就是明明的要显这个神迹。耶稣这样做的意思是，耶稣要坚持安息日啊，不是什么呢？不是这个行善不可以，行善是可以的，而且安息日应该行善。所以意思就是完全打破这些个安息日不能够行善的这个陈规，这个错误。耶稣明明就反对这些，所以耶稣是用自己的行动啊来反对。所以耶稣说叫你站在当中，又问众人说，这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？所以耶稣常常这样面对这个问题，耶稣常常提出个问题来，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。安息日是敬拜神，安息日是神设立的，安息日是我们尊神为圣，也叫我们爱神爱人。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知道，神的心是什么意思，是让人蒙恩。所以耶稣就问了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？那当然了，安息日是不能作恶，但是意思说安息日行善可不可以啊？行善救命。所以这一个人有病，所以耶稣呢就想救他的命，要行善，要医治他，使他解释他的痛苦，使他得到医治。耶稣问他，在马太福音就是加上这么一句，耶稣说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只羊啊掉在坑里，在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你岂不把他拉上来呢？何况人，是不是人比羊更贵重啊？连这羊你都舍不得，他如果掉在坑里的话，你都要快点把他拉上来，哪怕是安息日。所以耶稣举这个比喻什么意思？这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，他只有来到主的面前，他是一只迷路的羊，是掉在坑里的一只羊，是一个迷失的羊，是个困苦的羊，难道不把他救上来吗？所以看见主的心，我们现在要明白，要学习什么？这位神的仆人，他的心是什么心？行善，助人，救人，救命，这就是主。而这些个反对的人呢，他们本身就是行恶害人，想害主。而且对于这个困苦有病的人，他们叫做无动于衷，管你有病没病。可能这一次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见到主，耶稣是抓住机会来行善，所以问哪样是可以呢？他们都不作声，没人回答。在马太福音还有一句说，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耶稣知道这些人坐在这里并不是千千辈辈来听到，心里怀着什么意念，耶稣都知道，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所以耶稣才提这个问题。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害命救命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，他们没有话回答。底下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，耶稣啊，对这种反对不该反对的，这种抵挡救恩，自己不要救恩，而且还要拦住人蒙恩，这样的权势，这样的罪恶，耶稣是怒目。耶稣不是温柔的态度，是啊，这一卷书给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仆人，多么谦卑，多么怜，多么慈爱，多么牺牲舍己。但是耶稣该发怒要发怒，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，又从他们心里刚硬，说明这些人多么刚硬，又发怒又怒目，是又忧愁，因为他们不要主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主的心。所以耶稣就对那人说，就这个枯干一只手的这个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这个是听令信从啊，信靠顺服啊，伸手，那么耶稣说他立刻就伸手，他没有怀疑，他信靠，因为是耶稣的话，所以耶稣一句话，这个人的病就好了，是吧？多简单，耶稣说什么？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就复了原。这就是信心，接受耶稣的这个恩典，那这个人就好了。这个人是得了医治了。法利赛人啊，这众人就是指这个法利赛人，他们的手还是枯干的，说明什么叫手枯干？他们不能行善，只能行恶，这就叫做手枯干。他们的手只会捉耶稣、捉拿耶稣、陷害耶稣，而不会行善，所以他们的手仍然枯干。 而这一个病人他肯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在会堂里他等待着耶稣来医治，结果呢耶稣一句话就使他手复了原。下面第六节，那根据路加福音是说他们就满心大怒，他们不但没有因此谦卑，而且满心大怒，对主的态度，这次可抓的把把定了，这次可真的知道你耶稣你在埃及人你犯了错误了，所以他们就满心大怒，出去从西律一长的人上你怎样可以除灭耶稣，可以杀耶稣，可以害耶稣。所以耶稣行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耶稣行善是冒着法利赛人的反对。我们常常你平常让我做点事，做点善事，做点好事，去帮人，去救人，与我无害，我也愿意去做。但是如果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了危险，对我们个人的利益，对我们的本身有了伤害的话，我们肯不肯行？我想这个就是这第一段里给我们提出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勇敢行善，还是模棱两可，还是偷偷的暗暗的？耶稣是明明的行善，耶稣这样做就是等于反对他们，抵挡他们。耶稣没有因此而畏缩而害怕而妥协，耶稣是打破这种陈规，因为以法利赛人他们是废掉了摩西的律法，他们是拘守古人的遗传，安息日不可这样不可样，许多的规矩实际并不是摩西律法里真正的意思，而且他们拘守的都是外面的东西，所以耶稣怒目，尽管他们要除灭，但是耶稣的时候不到，他们也不能除灭。那这一段就看见主的得胜，他是勇敢的行善，勇敢的行善。耶稣救了这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啊，这个人可以说什么人都不能治他，只有耶稣能够治他。我们也是常常一只手枯干，我们该做的事做不做吗？不能做。我们心心念念，我们肉体软弱，我们常常像枯干的一只手，也可能像耶路撒安一样，老我做王，自己做王，不听神人的劝勉，是吧？而且呢，还要发怒，还要来捉拿神人，那结果你的手也是枯干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很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使我们不至于这样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二节，七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是讲到耶稣隐藏做工，耶稣还做工，但是耶稣隐藏做工。下面说耶稣们退到海边去，因为法利赛明明要捉拿耶稣，要除灭耶稣，耶稣不认为，哦，你们要除灭我，我就让你们除灭。耶稣隐藏，因为耶稣还要继续做工，耶稣时候不到，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抓紧一切的机会时间他来做工，所以耶稣就退到海边去。但是呢，许多人跟从主，所以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相比一下，法利赛人要除灭耶稣，但是许多人要跟从耶稣。我们做的有些人要害主，但是我们更要跟主，更要跟主。主在这海边也不是就没有人了，还有人，耶稣一面隐藏一面还在做工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，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伊图买约旦河外，那就是从南边一直到东边，还有推罗西顿是北面，就是东南西北都来聚集来找耶稣，来到他那里，多么可慕主，说明法利赛尽管这样的反对，周围有些仇敌攻击反对恐告愧探主，但是主的工作没有停止，圣灵的工作没有拦阻。所以我们到底怕不怕？耶稣没有惧怕，耶稣该隐藏隐藏，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此就害怕，是吧？所以耶稣怎么还在工作？所以你看看耶稣的工作是什么，是周围的人从犹太耶路撒冷一出埋约旦河外，约旦河外当然是这个河东的地方了，推罗西顿是西部，四方的人都来找耶稣，都渴慕主。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船伺候他，大家拥挤，耶稣也没法讲道，所以耶稣呢就叫一只船，免得众人拥挤。这不止一次了，耶稣坐在船上，群众海岸海边就成了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广场，一个好像一个聚会的地方一样。他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。什么人得医治？人生很多人，如果你不挤进来你就不能得医治。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很要紧，你是不是紧紧的抓住主？有的人抓这个抓那个你也没用，挤进来要摸他， 水进来要摸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排除万难，你要竭力的要紧紧的抓住主的允许主的话。摸他我们怎么摸他？我们凭信心摸主的衣服穗子，就是主的话主的允许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人的儿。乌鬼在耶稣的面前也不得不降服，而且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当然魔鬼也信，确实战惊，他根本不是真的接受，他不过承认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啊。所以我们看看主的工作，他一面隐藏退下来退到海边，一面还是在工作。所有能够挤进来的人就能够摸到他，摸到他的人就能够得到医治啊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够身心灵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才能够得到医治，得到医治，而且乌鬼也能够出来。那么这句话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，十二节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，这个他们是什么，就是这个乌鬼啊，许多人被鬼附的大喊大叫，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那么这些人称赞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很好吗？实际上是鬼在说话，是魔鬼的称赞，耶稣拒绝，又是魔鬼的称赞。还有一点呢，耶稣要隐藏，耶稣要隐藏自己，他们再三的嘱咐他们，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什么显露出来。在别的福音说是说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，不要给他传名。在这个我们在第一章也看到，第一章的第三十四节，耶稣治好了许多还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。下面耶稣说什么？下面说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耶稣不见得鬼为他传，有些人呢、大吹大擂呀、是宣传自己的名，耶稣不见，他一面工作一面隐藏自己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在马太福音那里就是引证了一段，就是啊，应验了以赛亚书42:1-4，看呐、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所扶持我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将我的灵赐给他。他怎么样？他不喧嚷，他不扬声，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他没有大喊大叫，他这么隐，街上都听不见。法律三人是最好街上问他安，最好街上都见他就赶紧叫他拉比。耶稣是什么？街上都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他默默无声，不许鬼喊叫，因为鬼认识他，鬼给他传名，耶稣不要，多么隐藏。所以这段我们看主还在工作，还在工作，就是在法利赛人要除灭他的这个时候，耶稣还在工作，但是耶稣退下来，耶稣隐藏来到海边，遇见鬼要呼喊，要来给他要什么呀，来呼喊他，来传扬他，耶稣不要，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，说明我们的主他是多么的隐藏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却是这样的隐藏，确实他就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隐藏，因为他来到世上他要做神的仆人。那么这件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仆人，所以他谦卑，他隐藏，他默默无声，他不要人知道。这是到22为止这一段隐藏做工。下面我们看这一段，就是13，我们就根据这个自然段，我们现在看啊，13-19，耶稣选立12使徒，这个在马太、路加都有。耶稣选立12使徒，这是耶稣在世3年多的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他选立12使徒，因为耶稣在世的工作非常有限，非常短暂。耶稣要把重大的托付使命，建立教会，广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托在这12个使徒，借着12个使徒可以产生许多千千万万的门徒，去传扬主的福音一直到地极。所以耶稣选立12个使徒。路加福音第6章讲到耶稣是整夜祷告以后，他选立了，他叫了这12个门徒，挑选了12个人以后立他们做使徒，受差遣回来就是使徒，耶稣立他们做使徒。所以我们这里耶稣上了山，上山做什么？祷告。路加福音说第6章说他整夜的祷告，耶稣是付了代价祷告。所以你要得到工人，你要得到许多主所拣选的人，不肯付代价你绝对看不见，我们要付代价， 耶稣是整夜的祷告，所以我们要付代价祷告，警醒的祷告，榨油的祷告。他挑选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，这十二个人就叫根基，羔羊的使徒，被称为羔羊的使徒。以后除了犹大以外，是吧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两件事，第一个是常和他们同在，就是耶稣在哪里门徒在哪里，跟随耶稣，学习主道，效法主，跟随主啊！无论耶稣在哪里，耶稣都带着这些门徒，这是一件事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学习主怎么工作，主怎么的，主的教训是什么，主怎么舍己，主怎么牺牲，主怎么忍耐，主怎么爱罪人，要学习。第二，耶稣叫他们做什么？叫他们出去传道，要操练，不是老坐在这里听老跟，还要自己出去传道。所以赐给他们权柄，十五节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没有权柄你不能赶鬼，因为赶出污鬼神的国就临到，污鬼占据人心，常常抵挡神的国。耶稣也是赶鬼，所以就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赶鬼。下面就是十二个人的名字，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，彼得就是跟基法是一样，不过彼得是写这个希腊文，基法是希伯来文，彼得叫石头，是石头的意思。西门原来的名字是听者，是个听，不但听，你还要坚强，像石头一样。这是就特别拣选。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，雅各约翰两位，还有谁？先说到这个雅各约翰，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班尼奇，就是雷子。雷子的名字是这两个人被耶稣选召以后起的名，不是原来的名。耶稣叫他们做雷子，有能力，有权力，做雷子。雷子不是打雷吗？打雷降雨啊，那个叫人蒙恩的、这两个人，当然主要炼尽他们的血气，开头是有他们很大的血气，求耶稣要降火在地上，要烧灭也别人，也有狭隘的心，是吧？所以主造就他们。还有安德烈，就是彼得的兄弟。前四个门徒我们知道本来是约翰的门徒，约翰把他们介绍给耶稣，看呐，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以后这些个人就跟随了耶稣，很意约翰的心多么广啊！所以这些个门徒前面四个是两兄弟，底下腓力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，他愿意和主同住，他不但自己认识了主，而且他还带领他的朋友，就是这个拿单叶。拿单叶在这里就是巴多罗买，就是巴多罗买啊，认识了主，认识了主。后面还有马太，我们知道耶稣在税关上把他招选，他就做了耶稣的门徒。后面几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时候，总而言之先后就蒙主所选召做主门徒。总而言之他们都是撇下一切所有跟随了耶稣。我们在马太福音、马可路加都提到耶稣招他们说， 你们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什么呀，做得人如鱼的渔夫一样，得人如鱼。他们就撇下一切来跟从了主。所以跟从主做主的门徒，你必须什么呀，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必须舍己来跟随主。他们舍弃了一切，他们就跟随主。最后还有一名就是加勒人犹大，提到他，而且提到卖耶稣的那一位，所以开头耶稣就知道。那耶稣为什么选择他？这更显明，可能开头的时候他也跟着其他人一样，常常爱听耶稣的道，也跟着耶稣走，是耶稣把他选上，更显明主的这个心多么宽阔忍耐，巴不得他也能够成为主所用的一个人。可惜以后他辜负了主。我们就到十九节位置，那这一段里看见耶稣是苦心的造就、培养、训练他的门徒。主耶稣是这样的苦心的造就，有的时候把他们带到船上经过风浪，有的时候主耶稣自己都没有上船，让门徒在船上经过风浪，以后耶稣半夜这个去救他们。所以主用各样的方法来造就 来培养，来训练，来试验，直到呢他们真正成为什么，成为主耶稣的这个使徒啊，基督的使徒，去负起主所给他的使命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二十节到三十节这一段，就是耶稣又是面对着啊这些个什么呀，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是怎样的来啊反对主，抵挡主，贬低主，藐视主，这个攻击主，主赶鬼，他竟然说耶稣是什么，是靠鬼王来赶鬼，这个是对主耶稣是最大的贬低，而且也混淆了两个家的不同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，耶稣是驳倒文士的谗言，那你就用这个题目很好，二十节到三十节，耶稣驳倒文士的谗言。耶稣的工作当中常常是面对仇敌的反对、谗言、毁谤。耶稣也不是说我不理你，耶稣什么态度，要讲明这个真理，要讲明这个问题，因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故意的混淆是非真理。所以我们看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都顾不得吃，这真是一个神的仆人，这样牺牲舍己，这样的不顾自己，这样的没有自己，连饭都顾不得吃，你想忙到什么程度。那一批一批的人来接待啊，这个人那个人都在找主，事情说不完啊，见人也应付不完的事情，是吧？耶稣是时，可以说耶稣的工作是没有时间性。你说你几堂课呀？你一个礼拜讲几次道啊？耶稣是没有时间性，没有时间性，整个的付出，我们常常就不愿意。我们看保罗也是这样，他在特罗亚最后一天，从什么？从晚上讲道到半夜以后，讲到天亮，啊，这些人也不走，没有时间性了，甚至连饭都不顾不得吃。也没有时间吃。那么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所以说亲情常常是拦阻，拉住他，你可不要这样，你大概疯了吧，怎么饭都顾不得吃，说他是癫狂了。说耶稣癫狂的人是谁？是耶稣的亲属，那当然就是他的弟弟妹妹。所以虽然是耶稣的亲属，他们对耶稣没有真的认识，也根本不认识。耶稣是癫狂吗？不是，耶稣是舍己，耶稣是牺牲，耶稣是完全的不顾自己，不顾自己。那这个二十节和二十一节，那这两节就看到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工作，他真是一个仆人，仆人就是劳苦忠心，完全牺牲。下面二十二节，就是有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来反对主。我们看看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很小的问题，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耶稣啊是面对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，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，别西卜就是鬼王。耶稣是什么？耶稣传道救人，医病赶鬼，他说他是被别西卜来附着了，又说他是靠鬼王来赶鬼，那就是否定耶稣赶鬼，是吧？甚至耶稣的热心，因为前面不是嘛，亲属说耶稣是癫狂，那这些个不信的假冒伪善的文士呢，说耶稣是被鬼附的。你看看什么样的论观念论调都有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主耶稣的仆人，做主的学生，我们该怎么面？如果你真正是为主完全的没有自己的话，那你就任凭别人说你是疯子也好，是癫狂也好，是被鬼附也好，那耶稣都被称为是被鬼附的人，被别西卜附着了。耶稣是蛮有圣灵的能力，神和他同在，却是被称为是被鬼附的人。我们想想这个是多么颠倒是非，对主是多么的贬低污蔑，又说什么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我们根据马太福音，我们知道这其中有一句话，就是耶稣赶鬼是靠着神的灵，说神，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。赶鬼的目的是让神的国临到这个人，因为鬼附着的人就是属于魔鬼的国度。所以我们要分清神的国和魔鬼的国，
属天的国和属地的国这个不同。所以底下我们看耶稣面对这些，耶稣是不是就不说话不吭声呢？你看看23节一直到30节，耶稣说了这么多话，从23节一直到30节，7节圣经，这都是耶稣说的。耶稣叫他们来，叫谁来啊？这些反对的人来，耶稣一点就没有惧怕。耶稣叫他们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，这个他们当然也包括众人，也包括这些反对的人，对他们说，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耶稣这里提出什么问题啊？提得太好了，这不是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吗？那么也就等于是鬼王就是撒旦了，撒旦怎么赶撒旦？你说撒旦怎么赶撒旦啊？那就是说他就是把什么呀，把耶稣啊比作什么，比作是魔鬼的这一层的人了，这一边的人了，这个国度的人了，是吧？撒旦赶撒旦，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。怎么能一国自相纷争呢？那耶稣说这个意思就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国，就是神的国，怎么能够自相纷争呢？没有一个国家是自相分的，他去攻打仇敌，他是自己是自己的人。若一家自相分的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主的家和魔鬼的家不同，我们今天是属于基督的这一个家的，跟他有生命的联系，我们是属基督这个国的，怎么能自相纷争呢？若是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一说还能够打仇敌吗？他还能够攻吗？他还能够赶鬼吗？他就不能，他一定自消进行消灭了，他必定灭亡。所以底下没有人能够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耶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讲的稍微有点不同，意思是相同的，就是说你必须先捆绑那个壮士，然后你才抢夺他家里的家具。这个壮士就是指的魔鬼。耶稣来是要捆绑魔鬼的权势，所以神的儿子是要除灭，不撒旦什么除灭魔鬼嘛，除灭魔鬼的权势。在约翰一书也讲了，神的儿子嘛，他来了就要除灭魔鬼的权势，捆绑壮士，然后把那个被魔鬼掳去的那些个家具要夺回来。这是耶稣一并赶鬼，耶稣赶鬼是这个意思，把撒旦捆绑起来，然后释放撒旦所掳掠的人。所以这地方耶稣就在马太福音时说，我靠神的灵赶鬼，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。他们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。所以这一段我想啊，这一段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这个罪恶的一个恶毒性的，他们不但是说他们混淆了这个是非真理，而且抵挡贬低基督和他的国，把基督推得跟撒旦是一伙人，你们是自行赶鬼啊，是鬼赶鬼，是靠着鬼王来赶鬼。那么接着呢，28节仍然是耶稣说话，还是针对这个问题。我们看一下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，一切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就一般的罪都可以赦免，哪怕亵渎的话你当时说错了，那么你也能够得赦免，你只要认罪可以得赦免。但是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，乃要担当永远的罪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种罪是不能得赦免，今世来世不得赦免，永远不得赦免。马太福音12章大家看一下，马太福音的第12章，这里没有这说永不得赦免，是啊，永远担罪。在这个12章的31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赦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，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。干犯什么？干犯圣灵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也就是根据前面耶稣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耶稣明明靠着神的灵赶鬼，他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那你就是在亵渎圣灵，亵渎圣灵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因为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，你亵渎圣灵。
靠着圣灵赶鬼，你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这本身就是限制谁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唯独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？因为圣灵是为神做见证，也是为基督做见证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了，他来了是为圣灵，不是他来了，这个圣灵来了是为基督做见证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末了，耶稣就亲自讲关于的保惠师圣灵的时候，保惠师圣灵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保惠师圣灵来了，二十六节说，我要从我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灵。圣灵是真理的灵，你反对圣灵，你亵渎圣灵，那你永不得圣灵。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。圣灵的工作就是为神做见证，也是为基督做见证。那你反对圣灵，你就等于反对一切，你反对这个三位一的神，三位一体的神，所以永不得圣灵。因为圣灵就是见证，圣灵就是见证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说亵渎圣灵的永不得圣灵。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，斯帖坦最后的见证说，你们这些个时常抗拒圣灵，心与耳未受隔离，时常抗拒圣灵的，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。所以斯帖坦的话非常严厉啊，就指责他们抗拒圣灵，这里亵渎圣灵，这个罪都非常严重。我们一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当然这个意思不同啊。圣灵提醒我们，警告我们啊，责备我们啊，这个拦阻我们，禁止我们，我们就要顺服，不然你是叫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原因什么？故意的，大家知道什么是亵渎圣灵？故意的就是明明知道耶稣根本不是靠着鬼王赶鬼，故意这样的亵渎。所以有些人故意犯罪就是严重的，明明知道。我们一般犯罪我们是不知道，甚至把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都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犯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都可以得赦免。你明明知道你还要这样去亵渎，这个是非常恶毒的，故意要打击贬低陷害污蔑我们的主。所以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啊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，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遵行神旨意的路。什么叫跟从主？跟从主的人你就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一章的主题啊，是勇敢行善遵神旨，或者遵父旨，勇敢行善遵神旨。整个这章我们都看到耶稣遵行神旨，但最后一段最突出主是怎么样的遵行父的旨意，也看到主耶稣在他这个走遍各地在传道的这个最后的三年多的光，耶稣的这个亲情的态度是什么，亲情的关系是什么，这个也给我们回答了今天一切跟随主的人，你负有特别使命的人应该怎么对待你的家庭，怎么对待家庭。耶稣有家庭，有母亲，有弟弟，有妹妹。耶稣在前三十年，耶稣是整个的啊，他就是这个谦卑顺从，作为人子尽人子的本分，做老大哥去抚养弟弟妹妹，做一个孝子去奉养自己的母亲。但是到了他三十岁以后，耶稣出来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作为神的仆人，他重重心心，这个时候他完全撇下，完全舍弃，他不能再顾自己的家庭，不能再顾自己的家庭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，当下耶稣的母亲，当下什么意思？就随即耶稣的工作就根本没有停止。你看看每一段的开头，每一段的联系，每一章的联系，耶稣又进了海边，又到了会堂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这下当下就是随即的意思。立刻耶稣的母亲啊和弟兄啊站在外边，打发人来叫他，有许多人围着耶稣，就是耶稣当下就接着又去工作，接着又是许多人包围他，他在讲道，他在做工，他在服侍，他在关心周围的人，许多人都包围他。大家先看三十二节，这个是这一段的背景。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，这个
他的母亲心里来找他，是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坐着做什么？都在聆听耶稣的道，在听耶稣的教训，在留心的在接受主的道。耶稣正在讲道，正在工作，正在忙碌。结果呢，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了，随即就来了，正在耶稣工作的人来了，来了以后就站在外面，可能叫了半天也根本耶稣也听不见，而且就打发人去叫耶稣，也门口一定也有人，打发人你们进去吧，快快把耶稣叫出来，叫出来做什么？马太福音说他们要和耶稣说话，如果没有事我想也不会说话，一定是有事情，或者家庭出了什么事情，或者缺乏了，或者有什么事情要找耶稣说话，这个按一般来讲也是正正经经的，按说耶稣也应该出来，但是耶稣也没有出来，耶稣从头到尾没有出来，耶稣没有啊。我们看一下32节，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。哎，也有人告诉你，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外面有人找嘛，那就告诉你一声。可是耶稣正在讲道，耶稣正在工作，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看看耶稣回答的话，提出两个问题来，提出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就耶稣所提出的问题。耶稣回答说，耶稣不是说等一会儿我就去，或你叫我妈妈我的弟弟妹妹等我一下，等我讲完道我就出去，或者我立刻就出去，耶稣都不是。耶稣说什么呢？大家念这一句啊，耶稣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。你看这两句话问的太好了，耶稣这两句话什么意思？是问大家呢，你们大家说一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。那这两句话也就说明耶稣知道，他知道，所以做老师的常常提问题，如果他自己不知道，他一定不会去问别人。耶稣知道，他知道啊，此时此刻谁是他的母亲，谁是他的弟兄，耶稣知道。所以谁门徒也提出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我想啊，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要紧，我们都有母亲，都有弟兄，是吧？作为每一个人来讲，有的人有自己的妻子，有的有着自己的丈夫，有儿子，有女儿，有母亲，有父亲，有亲人骨肉吧。母亲弟兄代表什么？亲人骨肉。也叫我们看亲人骨肉最要紧，是吧？你如果不顾你自己亲人骨肉，你还传什么道？这是一种论调。但是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此时此刻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。究竟是天国要紧，还是世上的事要紧？是追寻神的旨意要紧，还是私情要紧，还是个人的事要紧？耶稣实在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来。下面耶稣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。马太福音说，耶稣就指着门徒说，指着周围的人说，那更清楚了，谁是耶稣的母亲，耶稣的弟兄呢？耶稣指着周围的人，这周围的人就是他的母亲，就是他的弟兄。这里说耶稣四围什么？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如饥似渴的在听主讲道，为了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宝贝的教训，蒙恩典，得医治，得救恩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耶稣就观看周围坐着人，耶稣心里，他心里有什么？他心里有的就是这些人，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耶稣为了这些人而来。所以耶稣就是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所以我说马太福音，所以四福音呢，就四福音啊，每一个作者就补充了，使得这主我们的主就更啊解释的、讲解的、回忆的、叙述的更完美了啊。所以马太福音就说，耶稣就指着这些人说啊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指着这些人。这说明主耶稣把这些人当作什么？当作主耶稣的，伸手指着门徒说：“看呐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”这些人就是周围的人，其实跟耶稣毫无亲属关系，毫无亲属关系啊！什么姓都有，各地来的都有。前面不说吗？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伊斯玛利亚和外推罗西的哪里来的人都有， 但耶稣指着他们说，看哪、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所以这就是耶稣问谁是我的母亲，谁又是我的弟兄。接下来耶稣自己回答，也不用门徒回答了。门徒怎么回答？门徒一定，我们的心都是非常狭窄的、人的心呢、只有自己的亲情感情，不是不要亲情感情，但是你要把什么放在第一。主耶稣是把神的旨意放第一。最后一节大家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所以说耶稣不是没有母亲，不是不认母亲和弟兄姐妹，但是他的心更广更扩大，他把凡这个凡字就包括一切，肯遵行父旨意的人，不但听到而且接受主的道，愿意遵行父神旨意的人，他说就是我的弟兄母亲和姐妹了。所以这样耶稣主舍掉了自己的母亲弟弟妹妹，为了关心更多更多的母亲弟兄和姐妹。所以我想这一段一面讲主自己，主自己他的一个什么亲情观，他是怎么面对。主耶稣作为神的仆人，给我们留下了最美好的榜样，就是他完全的牺牲舍己，就是唯尊父旨。所以最后一段的题目就是唯尊神旨，唯尊神旨，31节到35节这一段。耶稣把什么当作最要紧的事情？不是亲情要紧，不是妈妈要紧，不是弟弟要紧，不是自己的亲属的事情要紧，乃是唯尊神旨。神的旨意什么？就是传道救人，就是传道救人。此时此刻周围的人这么多，许多人都包围他，耶稣哪有功夫说话，哪有功夫去跟他们说话，说话都没有时间，那当然一定被看作太不可理解、不可思议、太不合情理。是啊，这家庭都没有了，家都不顾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定罪也就家庭都不顾了。第一点，让我们学习主自己，主的榜样。主在30岁以前，他完全的在家里尽孝道，关心自己的弟妹，他抚养他们，他这样的劳苦，他这样的为什么做人子，装备自己也是做人子，怎么顺从。但是30岁以后完全不同，他出来工作，他是为神的仆人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做神的仆人的一个教宗，一个榜样，就是唯尊神旨。第二点就是说，给门徒，叫门徒怎么认识，一个是主耶稣自己，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怎么样叫跟从主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9章，路加福音第9章57节到末了有3件事情，你别看这9件事情讲了3件事情，耶稣有3个回答，回答的太好了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怎么样叫遵神旨，唯遵神旨，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跟从主。因为耶稣一举一动就给门徒做榜样，叫门徒怎么跟从主。我们现在看一下57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。这个人真不错呀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。耶稣知道这个人，你真要跟从吗？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那就说明这第一点就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个回答就耶稣说，就是你要跟从主吧，那你就要什么呀？你就有受苦的心智。你跟主不是图也有房子住，有什么好处是吧？人子连枕头的地方没有，就跟着主，就是你要一无所有，你还要跟，一无所有，你还要跟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没有栖身之地。耶稣出来工作根本没有家，到处漂泊，走遍各城各乡，是吧？没有枕头地方。第二个问题，又对一个人说，这是耶稣对这个人另外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，跟从我来。那人怎么说？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个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，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但耶稣怎么回答？这里有3句话很重要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哪个要紧？传神国的道要紧，还是你去埋葬你的父亲要紧？另外也说明这个人他要跟随主吗？他说，容我先回去，他有借口，他拿这个做借口，我回去埋葬父亲，他把这个事看得最要紧。 死人，就属事的人，属事的人就顾念属事的事，让他去埋葬死人，属事人让他们去走他们这条路，亲情啊人情啊故人的就要紧，人的方面的事情，但是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，救人要紧还是死人要紧？我们要救活的人，不是顾死的人啊，这就是这个意思，告诉我们你要顾活的人。一个人生命只有一次，他死了那就是死了啊，就没有机会再听到了，是吧？你要去传神国的道什么意思？你快去救人呐、啊！你去救活人，再说清楚一点，就你快去救活人，你不要去埋死人。我们让他做了许多的事，埋死人却不去救活人，这是第二句。第三句就是第六十一节，又有一个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这个好像也无可非议吧，我辞别辞别家里人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一天加加加，一天就回去回去啊，就是世上的事情多，你要你扶着犁向后看，那么耶稣说你就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三个方面，三句话，就耶稣回答的话，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从主应该怎么跟，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不退后，让我们一无所有，让我们有受苦的心智，一无所有还要跟，没有栖身之地，哪里是我的家？没有我，你不自己破掉，不肯破碎自己，你怎么跟主？而且任凭死人埋葬死人。所以耶稣这一段你自己做了榜样，母亲弟弟们来找他，耶稣始终也没出去。你看第四章第一节，大家看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耶稣接着还是在工作，没有功夫啊，没有时间呢、啊。按人看好像是不合情理，但耶稣是负有重大的使命，传神国的道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走遍各城各乡传道，传道救人，一病赶鬼，是为了拯救人。耶稣在世的时间是很有限的、啊，很有限，他抓住每一个机会。所以耶稣说，趁着白日做那些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黑天怎么做工？那就是我们要抓住机会来做主的工，来传扬主的福音，而不是这么多的人情人义。所以唯尊神旨，唯尊神的旨意。大卫就是，为什么我们知道大卫啊，在旧约和新约都见证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在哪里？在哪方面？就是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比什么都要紧。凡遵行神旨意，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。可见的，耶稣教训人就是教导人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无论是他的使徒也好，是门徒也好，耶稣的教导就是让人要遵行父的旨意为第一，为最要紧。而遵行父的旨意，你不管是哪里，是海内是海外，是东面是西面是南面是北面，是哪个国家的人，不分国籍，都是主的门徒。我们都是在主里，耶稣说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，耶稣就把他们当得这么亲，这么亲，就如同是自己的母亲弟兄和姐妹一样。所以耶稣不是顾念不顾，乃是他的心更广啊，让我们有主这样的爱。所以这一章圣经，所以我觉得读马可福音很平淡。我从前小时候觉得，哎呀，四福音有什么？现在我不是这样想法了，我真觉得四福音太宝贝了，让我们学习主，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，主的榜样。四福音从四个方面让我们认识主。马可福音就是他是一个仆人，怎么样谦卑为仆，怎么忠心劳苦默默无声，怎么样的就是匆匆忙忙到在各地工作啊，不停止不歇息，怎么样的忠心，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怎样的勇敢，怎样的有权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表现出他是这样的大无畏。所以今天这一章圣经呢，题目就是勇敢行善，遵神旨。我想这也是我最不足的方面，求主给我们在行善上要勇敢。我们常常行恶很勇敢，一不是我的意思了，马上就出口不逊，马上就发脾气，或者马上就做些说坏事，我们要胆小一点。做善事，求主给我们胆子大一点。遵行神旨意，你要大胆，你要不怕。耶稣没有怕这些反对人，虽然周围这么多人反对他， 包围他，窥探他，控告他，要除灭他，他还是工作，他又隐藏又工作，而且大胆的来抵挡这些个错误的思想。耶稣呢，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因为第三章的前面就是第二章最后一句，就耶稣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耶稣整个的他的行动就是打破陈规，改变那些个认为安息日不可以行善的这种错误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让人看见在安息日得到人子，得到主，得到救恩，能把天国带给他们。所以主是多么勇敢来救人，勇敢的救人，勇敢的来行善，不是害人，不是行恶。我们常在行善上不够勇敢，一点事啊对自己不利马上就缩回去了，我常常是这样，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勇敢。